恢复我的这个问题青年的这个地位了。
光荣称号，问题请。
先问完我再。
啊，你再问吧。哎，大新，你等一等，叫焕辉先问吧。他刚才有问题，让他。
那焕辉比我年轻，
焕
应该
辉，
让着焕辉。
焕辉现在年纪已经大了，现在他进入老年人的行列，所以要在我们这里坐着。来，
青年啊，我的问题就是因为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就是耶稣基督是中保嘛，那就是亚当跟夏娃他们犯罪之后，上帝的做，不要，不是你做，OK，
我走。
你要看，对呀，
非要我在里面参与，
对，我对你，我对你
好，
问，OK，
请说。
那么。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救赎了我们，就是他的宝血救赎我们。那么那个旧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好，大家听清楚，焕辉姐妹的问题吗？她是说，既然有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舍命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那还要旧约干什么呢？对吧？这个问题是问得非常好的，这个其实也是今天我们这堂道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起点。问题的提出可以从这句话开始呀。那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我转过去吧。
你讲，你讲，
OK，稍稍对对你吧。啊，不用啊，
不要打断。
好。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要从神的创造开始来回答这个问题。神造天地万物，神造万物各按其时，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是在《传道书》3章11节里说的话。那这句话呢，是出于所罗门，他出于一个很有智慧的言语，说出这样的话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创造完天地万物以后，就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人，然后并且呢，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所以人一出生，亚当夏娃，按照起初神的创造，人是不需要经历死亡的，人也没有必要在死亡当中去挣扎的。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失头。人对神的创造有一个认识上、了解上和知晓上的限制，因为人受造，他毕竟不是上帝，他有神的形象，所以他没有能力知晓上帝的作为。他对上帝的智慧、知识、恩典、能力，他有一个认知的有限性，这是第一点，人的有限性。所以，当上帝把人创造出来以后呢，人其实在领受这个上帝的创造、拯救和审判的心意上，几乎在起初的时候处于一种梦一样的无知，梦一样，好像做梦一样，梦一样的无知。那这个是我们人刚刚受造来到世界当中的时候，人的有限性，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没有办法，他也不愿意把人创造成一个与他的能力完全相同相等、完全认知上帝创造的时候所有的心意，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是一个受造物，他永远是处于一个受造物的地位。他永远达不到一个创造主的这种位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大家清楚以后呢，那么我们大概也就了解焕辉姐妹这个问题的最根基性的起始点，人的有限性，这是第一。第二，上帝对人类从犯罪到拯救到最后，与他在永恒的国度里边同享， 呀，天国的这个智慧的整个过程，上帝全然的知晓。所以神才会有一个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那里说，就如神在创世以先，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好，你就知道我们这一些人，其实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换句话讲，我们被拣选是在亚当受造之先，这是从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全知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角度。这从基督的角度，第三，因着人的有限，因着上帝的无限全能全知，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因此上帝与人之间就有一个必要性在神人关系当中体现，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渐进式的启示。好，稍稍解释一下什么是启示。启示就是上帝把答案呢打开了，让人去观察，让人去认知，让人去了解。这是上帝向人启，就是向，这是上帝向人传递知识、传输智慧以及传递能力的方式。除了上帝的启示，人对万物的了解都是片面不准确的。但是因为人有限呢，所以上帝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把所有的东西告诉人，所以人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了解。好像我们的孩子刚一出生，你就告诉他你现在已经满月了，现在你要独立了，从第31天第32天开始你要出去打工了，你要独立这个 家庭了，你不可以再依靠父母了，所以你要在满月之后吃完妈妈奶之后你就应该去独立了。你不仅独立啊，你还去学好一个技能，当个木匠啊，当个铁匠啊，学习拉二胡啊，像我们问题青年一样会拉二胡才行啊，要不然今后怎么去谋生呢？一个刚满月的孩子坦率讲是听不懂父母对他如此这般重要且非常有意义的教导。所以这个时候呢，父母只会教他一些儿歌，这个儿歌也如渐进式的启示一般，让孩子对父母有一个渐渐的了解的过程。上帝对人也是一样的，一开始我们刚信主不也是吃灵奶吗？那么对亚当夏娃也是一样，那个时候刚刚，哪怕亚当刚出来，夏娃刚出来，是以一个成年人的面貌和发现方式呈现在人世间，但是亚当夏娃的认知能力仍然停留在一个梦样无知的起始阶段当中。那这个时候就留下一个给魔鬼撒旦钻空子的破口，他就来到人世间对人说，神岂是真说那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那夏娃就跨越了亚当的界限，跑到家中，可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一个会说话的不该说话却会说话的一个客人面前，去抢夺了丈夫的权柄呀，争抢了上帝的荣耀。当他做了这件事时候，就把人类整个拖进罪孽当中。好，这个是整个形而上的一个最根基的前提。我们大概对这一点了解的时候呢，从创世的角度我们就了解人对上帝的旨意的认知是一个过程，它需要人的历史，它需要人的民族，它需要整个民族和个人的历史之间的互动，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认识上帝。因为上帝直截了当向人去传递知识，传递上帝的属性，人类不具备一个认知上帝的能力。所以你看看整个旧约，现在我回答到重点了，阿希你听了啊。所以整个旧约它是以选民的历史， 先拣选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亚伯拉罕，然后借着亚伯拉罕呢产生一群人，这群人叫做以色列人，然后借着以色列人呢向全世界的人演一场戏，要做一场秀，然后整个历史成名在选民和世人的面前，让人知道神人关系是怎样的图画，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你从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奠定了三代始祖之后，第四代就去到埃及了。所以去到埃及430年，这是让人看见一个全面的图画，其实人类是处在一个苦难、死亡、没有盼望的光景当中。所以这430年的埃及生活，是上帝要借着以色列人的历史，向全世界的人去彰显一个真理：你们都在苦难，你们都在绝望，你们都在死亡的威胁和光景当中，请问你们的选择是什么呢？好，看看我的手，他的拣选了摩西。摩西被拣选之后进入到埃及，透过与法老王的互动，然后经历了十灾，然后就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进入西乃山，在西乃山上领受了上帝的十诫，明白了上帝的界限，并且上帝借的这整个以色列民走了40年的旷野路，终于去到了应许之地，进入了迦南。但是进入迦南也不代表说事情就好像怎么都一劳永逸了，什么事都信了主，以为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以色列仍然在迦南地经历了四失时代、悖逆的时代，甚至自我为王的时代，然后经历了扫罗王、大卫王、所罗门王，最后分裂南北国，最后被掳，然后再归回。这是以色列人的旧约历史。好，我们再来看新约。这一段历史呢，就为了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整个旧约的历史就要向所有相信上帝的人、上帝的选民引出一个人物来，这个人物就被称为耶稣。呀，你看新约路加福音二章整个过程，就是把耶稣怎么来到世上，呀，包括马太福音怎么向那个玛利亚去启示，然后也包括约翰怎么出生，伊丽莎白跟玛利亚相遇的这整个过程，以及耶稣出生的整个过程，让我们看见旧约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知道弥赛亚要来，救主要来，上帝要道成肉身，救主要成为我们人的样式，整个旧约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好，我们再来看上帝在新约的策略，其实和旧约是一样的，只是他那个 symbol 象征性，他有一个超越，有一个提升而已。经过了400年，经过400年的这个寂静，上帝安静不说话，让人类去思考，耶稣就来了。耶稣来了以后，上帝的福音宣教策略仍然没有改变。在旧约的时候，他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在新约的时候，他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耶稣。他在旧约借着亚伯拉罕，然后产生出一群人，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上帝的选民。新约他借着耶稣基督就生出一群人，这一群人被称之为教会，就是你我今天了。他在旧约是借着以色列人向全世界人去 demo， 去显示、去展示上帝的选民是怎样生活，也展示神人关系是怎样的光景。在新约也是一样，借着教会为他做盐、做光。今天的普世教会和当年的以色列人也大相径庭，也大致相同呀，很多不一样，但也很多相同的地方，本质上是一样的，策略上是相同的，也同样是借着这一群人向万民去传福音。只不过你会发现没有，在旧约的这个模式当中来到新约， 他就有一个 upgrade， 有一个提升的一个档次。新约的选民，新约的教会呢，对使命、对耶稣的认知远远超越旧约。所以今天呢，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有一个直截了当的因信称义的恩典。而旧约的以色列人呢，保罗在罗马书上讲，有一天要全家得救，这仍然还是一个末世的奥秘。以色列人怎么样透过耶稣基督得救，仍然还是一个奥秘。但是既然圣经说了，我们就凭信心相信，有一天上帝会因着他的信实，为他的选民以色列人去减少信心当中的障碍，以至于让他见到、听到，然后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认同这就是弥赛亚，这一天会来到的，只是还没有来。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很多华人，包括世界上不同的人，也有一个误会，好像今天跑去信犹太教也能得救，这个是不对的。犹太教作为一个宗教，并没有得救之道，它仍然只是上帝的选民等待救赎的这个光景当中。当然，假如你是被接纳为犹太人的一部分，犹太教徒的一部分，那你会不会成为到时候全家得救的一份子？我不敢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是说，从教义上讲，你借着犹太教的教义是不得救的，因为在犹太教的教义里边，并没有耶稣基督，并没有弥赛亚，并没有因信称义，所以离开了耶稣基督，仍然是不得救的。但是上帝因着他的信实、他的怜悯，他对犹太人，他有一个全家得救的恩典，这是一个奥秘，你我都不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在末世看见，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当他在天上驾着云降临的时候，以色列人会全家得救，会撕心裂肺，把胸膛的衣服撕开，然后捶胸顿足，然后最后悔改，全家悔改归主，这一天会来到。但是作为今天的世界上的人，要想相信耶稣基督的话呢，那我想你唯独只有相信耶稣基督。好，阿希，我跟你基本上讲了这个道理，你也大概知道为什么要有旧约。旧约的目的其实就是引出三样东西，你记住了吧？一是以色列选民的历史作为一个展示台，让世人去观看；第二，引出一个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作为一个教诲师、训诲师，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并且让人知道人是罪人，除了耶稣基督别无盼望，律法不能使我们得救。但是律法的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律法与人相遇的那一刻、那一刹那，人就马上知道自己是罪人。对，律法不能使人得救，但是律法却可以使人知罪。所以你知罪，你要不要认罪和悔改和归向神呢？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当你在律法面前，你就晓得第三件事情，就要晓得你要仰望弥赛亚。那这弥赛亚是谁呢？到今天的犹太教仍然对耶稣基督采取一个不信的态度，所以他仍然处在一个等候救赎的光景当中。所以旧约的必要呢，一是也是选民的历史，让人看一台戏；二是律法的功用，让人知罪；三是引出耶稣基督来，使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一个因信称义的恩典。好，我讲完了。
好，谢谢牧师。
之前是
那个，
说呀，等我到自己来说。之前就是觉得说，因为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嘛，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包括全世界的人都会认为说，以色列人是神看重的，是神的选民，就似乎好像对他们有一种高看的那种角度。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讲到之后，我觉得说神的救赎实际上 focus 是在万民， 那以色列人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讲说他们弥赛亚来了，但他们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认识到弥赛亚，从某种角度来讲他们蛮可怜的，就是而且倒反是说我们的恩典要比他们要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以前会认为说哦他们是以色列人，很多人都去觉得说以色列人是神的人民，他们有 double gracing 的这种看法。我是觉得他们也就是像说利未人一样，你或者是说现在的就是祭司一样，或者是甚至说是 pastor 一样，神给你责任的同时也对你非常的 strict。所以我们倒反是恩典是多过外邦人，甚至是多过以色列人，所以更加应该要珍惜 the gracing of the universe。
阿们。
Yeah. OK,
好，
那我知道，
好，感谢主。
牧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那您请
我想问一下，就是就是我有认识的人，就是说是基督徒，那可是我发现就是他现在就是也有参加一个就是在美国这边的我不知道怎么称呼那个，是算一个教会还是怎么样的一个 organization, 那是信耶稣没错，但是就犹太人他们创办的一个，我不知道应该称他在是算一个教会还是算一个组织，他们就是守所有犹太人的那些节期。那当然就是其实他这个朋友你也认识，他还是你带他信主的，就是后来他回去了，回就是回台湾了。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像这样的情况就是怎么看，就是说我感到他的变化，就是说还是信耶稣没有错，但是呢却是守各样的犹太人的节期，而且就是还蛮那个的，那他还飞过来还有去那个地方参加他们的营会，那这样子是也 OK 吗还是怎么样，就是说怎么看。
OK, 先你既然问到这个呢，你可以有机会读读加拉太书。这日光之下是无心事的，这一类的事情在2000年来不断的发生。那保罗和彼得和雅各在耶路撒冷大会呢开会的时候也专门讨论过，在使徒行传15章也都讨论过这些问题。因为你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你要看到整个教会的历史，他最早的基督徒大多数都是一群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那他本身就需要有一个超越，他本身就有一个需要，就是在他原本的犹太教的头脑当中的这些东西要把它给清除掉，或者把它给分别为圣掉，是相当困难的。初期零就是零世代，就是不是第一世纪，是零世纪，就是公元零年到公元100年，这之间我们称为公元零世纪，就是启示录写完的那个左右的时间，大概新约还没有完成写完的时候，这个时候整个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大多数都面对这样的挣扎。新约圣经记载了大量的这样的挣扎，像那个彼得就很怕人们发现他跟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保罗就责备他，你为什么弄虚作假呢，对不对，明明你是耶路撒冷教会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那个领袖，你是带领我的，为什么我一直在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你原来也跟我一起和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当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来到的时候你马上的离开，你怕别人说你不圣洁。所以你看到这一系列的问题呢一直在挣扎着，所以这个问题是不奇怪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的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挣扎的人。挣扎什么呢，你想想在耶稣来之前他们有很多年了，他们有2000年以上 借着亚伯拉罕所带给他们的犹太教的一个宗教背景，他们习惯了，他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剥离出来。但是当耶稣来了以后，他们领受了和他们过去的宗教不一样的东西。他们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们晓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彼得、雅各、约翰、保罗他们所领受新的和犹太教背景的不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新约教会的雏形，对不对？好了，等这一代人过去之后，那么人们觉得如何去处理新教和犹太教之间，就是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关系呢？我信了耶稣，那我过去犹太教的律法啦、节期啦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我该怎么处理呢？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三个基本上的观点和具体运用的一个处理的方法。第一个比较保险的，我又过犹太人的律法，我又守就是基督教的主日，所以我两边我都得，我又要耶稣，我又要犹太教。这个是当时可能大多数人都采取这种方法，比较保险，人之常情，你可以想象得到。第二个呢，就是左右摇摆派，就是说我跟外邦人一起做礼拜，但是当有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来到的时候呢，我赶紧就做出一个跟我原来背景相同的姿态，像彼得一样，他就当时属于这一派。第三派呢，像保罗派，保罗就属于很清楚的旗帜鲜明说，上帝耶稣基督新约是如此这般的吩咐我，我也成了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所以我就是要坚持因耶稣而带给我的一个生命的完全的改变。当时就出现这三派啊，那保罗是一派，彼得是一派，雅各是一派，大概是三个基本的派别和倾向吧。那这件事情会不断的演变，当新教不断的往前走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有人不断的怀念回想犹太教起初的节期啊，祝棚节啦、逾越节啦，很多的节期都在犹太教里边，大家就觉得那好像是信仰的开始呀，我们是不是要守住这些节期呢？所以加拉太书，保罗在加拉太书就专门讲这个问题，他说其实你如果没有犹太人的这个背景，你从小到大并没有在这个节期啊、节令啊、这个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当中，你就作为新约的教会就没有必要把这个重担加给就是原本不是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当时是被称为希利尼人、希腊人、希腊文化背景的人。那不但是守节期，那更加直接的还有一个割礼呢，对不对？男孩子出生，犹太人第八天就要行割礼啊，对不对？那这成年人进入到新约教会以后，这些人要不要行割礼呢？因为当时都是犹太教的背景，所以这些男人们都是被行了割礼的人。那突然间来了几个没有行割礼的人，所以大家的心态上会觉得他们不洁净。所以耶路撒冷大会的做了一个决定，说他们不需要行割礼，也不需要守节期，只要你去看看耶路就是使徒行传那几样东西，只要你不要行奸淫，只要你不要吃拜过偶像的东西，不要吃祭过，不要直接吃血等等，他很就是把那几样东西，犹太律法667条，只是拿出几条来就好了，这几条也不是真正的大的律法，乃是目标就是对准耶稣基督因信称义就好了。当然也是鼓励你不要吃血，要尊重生命，不要拜偶像，你不要去行奸淫，你不要去杀人放火，你不要偷更拐骗，这几个很基本的东西。其实基督教基督徒是全世界最大的自由度的呀，他就两个原则，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不都造就人啊，这个是上帝给新约教会弟兄姐妹一个最大的自由度。好， 回过头来讲你的现实的问题，我要讲的是在新约圣经里边所告诉我们的信仰的要求，对守节期没有任何的要求。你要愿意守，没有人去干涉你的自由。但是同时也有必要指出的是，你去守这些节期与你的救恩没有任何关系，就如同你去参观一个画展，那也不会影响你的救恩，也不会增加你的敬虔度，不会的。我们的信仰唯独一个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这唯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标准，没有必要增加，也没有必要减少。增加的，那神也会把在圣经里边所说的所有灾难也会加到他的身上；减少的，圣经也会把圣经里边所说的所有的福气从他身上减少，是没有必要增加，也没有必要减少。所以今天我在这里也奉劝每一位今天回到犹太教队伍里面的那些新约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的那些弟兄姐妹，请你按照圣经的真理去行事为人，没有必要增添，也没有必要减少，唯独基督因信称义，这是我们生命可以去坚持的。如果你有亲朋好友，他是相信了耶稣基督，并且又要去加上犹太教的枷锁在他的生命当中，那就为他祷告了，对不对？当然话又讲回来，我们当中呢也会有一些人，他是信了耶稣，但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托付呢，要向犹太人传福音，那没有关系，你为了向犹太人传福音的缘故，那就过过他们的假期嘛，吃吃他们的食物嘛，也没有关系啊，跟他们认同，但是你的心目的是为了帮助这些犹太教的这些上帝的过去的选民，能够因着你的投入，他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这是毫无问题的。那为了这个缘故，过过他们的节期，吃吃他们的食物，没有问题，因为你是带着使命去拯救他们。也包括有一些要去向穆斯林的人传福音，那你就去到他们当中，穿穿他们的衣服，做做他们的礼拜，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来，也无可厚非。甚至有些人呀，是为了向佛教徒传福音，他把教堂修得好像一个庙一样，比如说香港道峰山上的那个礼拜堂，就修得很像是一个庙一样，一个中国传统建筑琉璃瓦在那里。我说没有问题，因为你的目的是为了拯救人，帮助人，让人信耶稣得永生。所以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也不是看外表，也看你所行的目的何在。如果你那个亲戚，你那个朋友目的是为了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然后去到犹太教里边生活，目的要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信耶稣得永生，无可厚非。所以关键我们不论断不批评，但是要把真理讲清楚。我们所讲的真理就是唯独基督因信称义。方总讲完了。
好，谢谢牧师，那这样我懂了。我想就先为他祷告吧，因为他已经好几年了，他其实会放一些东西在 Facebook， 我想你也会看到，就你知道我在说谁。那我想就先为他祷告，因为我回台湾一定都会跟他见面，然后他也跟我说那个很棒，然后就觉得因为他自己在台北有教会，然后还跟这个组织就在 Oklahoma， 那他还去过参加，才亲自去参加他们的这个营会吧。所以 我现在明白了，我觉得重点就是像你说，守节期跟救恩没有任何关系，重点还是就是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我记下来了，谢谢。
好，以真说话吧。请说。问题青年的忍耐性很好的，我们的问题青年。
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早上家里不方便，后来就没有参加主日学。我一直有心里面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牧师，就是关于灵修的问题。灵修的内容，我 我之前是跟着牧师的灵修在写的，就是牧师写哪一卷书就跟着写，是学习，一边学习一边写的。那到目前为止，已经写完了，约翰福音。那牧师现在是后面是写启示录了。那对于我来说，这个我肯定是太难了。所以呢，我这几天开始选择的是哈巴谷书。我选择这本书的理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牧师刚刚讲过这本书。所以我可以看您的讲章，有一个参考。另外一个，我曾经听牧师讲过，说，可不可以，一卷新约，然后换到在第二个我参考的这个方式。然后呢，我想不是选择哈巴谷书，是因为根据些社会的情况，所以我就试着用这个来灵修。那我要请教牧师的是，关于我掉了，这个信号不好，我刚才掉了。听到，能听到吗？
你真刚刚听不到，你说你想问的是什么，后来就没声音了。
好，刚才断线了。好，我最后我问的问题是，接下去牧师有什么建议，就是关于在写灵书的时候怎样来选那个书，哪一卷书，就是因为我肯就是每个人都面临这个，就是一卷一卷要选下去，要写下去的。那牧师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等一下，我换一个手机来跟你讲，把麦给关掉吧。听到我声音吗？方舟，
可以听得到，
请
啊，听得到，
请说话。我看你在吃东西啊，谢谢你。好，发现你吃东西了，我们还没吃，你就先吃了，有点不耐心。
我早上只吃了一个苹果。
好，李真，我觉得你的灵修是很稳定的。那如果说你现在是这样子，那我建议你呢，你不如回去打回老家去，把诗篇箴言给完成的，好不好？把诗篇箴言完成的呀，你现在可以慢慢来，就一天一天一篇一篇诗篇，然后可以，你这样可以走。可以走150篇呢，对不对？150篇呢，好几个月，五个月了，对不对？三五一十五，然后完了以后呢，再来一次箴言，起码可以走一个月。所以这一次诗篇箴言一天一篇一章，就是半年就过了。所以这半年过了以后，回头再找一卷福音书，比如说，我觉得你起码是，每一卷福音书都值得你去慢慢的斟酌。那福音书的话呢，如果你过去读过福音书，那就可以跳到路加福音。如果你没有读过福音书，就从马可福音开始。如果马可福音已经很熟了，那就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对我们比较近，也是对外邦人，也是对当时的罗马人，跟我们的关系文化上比较接近。 他写作的方式我们也比较熟悉，他比较多的是按照希腊的哲学逻辑的角度来读，那马太福音的比较多的希伯来神学的角度比较多，会有一些小困难呀，而且对旧约的背景也是要求比较高呀，可以是一个是马可，一个是路加，可以选一个，路加24章，马可16章，一长一短，你挑一个就好了。但是我觉得呢，你现在的情况，我觉得你可能比较合适回到诗篇和箴言吧，因为这两本书，这两卷书呢，是最合适写灵修的两卷书。它不要求你解经，它也不要求你对历史有太过分太多的了解，它比较多的是在乎你的此时此刻跟上帝关系的这种感受性会比较强一点。那当然你要想把一篇灵修写好，你也得平常其实也是不断经营在书里边了，表面上你那天早上那么一点时间，其实你这一天昨天已经把它读了很多遍了，大概对它的背景啊，对它的作者呀、时代性啊，然后历史资料性有些基本的了解以后，然后你才能有一个在心里边产生一个好像是一个卫星导航仪似的，把你的整个属灵的脉络图画也都一气呵成呀。诗篇是会很好很美的呀，做灵修特别的好，所以鼓励你呢是按照这个脉络吧。当你是如果是诗篇箴言半年过去，我再选一个路加福音，差不多你下次再来问我又是一年以后了啊，一年的时间就过了啊。这个完成以后呢，你应该是比较熟练了呀，在应该具备一个在团契啊、主日学啊，在一些场合机会，应该有一些就是教导他人的这种机会了呀。这个基本功很重要了，诗篇、箴言、福音书，这都是基本功了呀，好不好？上帝祝福你了呀。好，那如果没。
牧师，我想问你一下，你刚刚
谢谢牧师，
你刚才跟以真说的这个，你刚刚有提到，我不知道我们听错，你说你是会把除了当天的灵修，然后明天要灵修的那一篇，比方说下一篇，你是说你当天你会先再读一读它，了解一下它，然后第二天再写，是这个意思吗？
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去选择一卷书作为灵修的内容的时候呢，那么这一段时间有关这一卷书的所有内容都在你的阅读、思考、查考的范围里边。那有可能在你灵修之前，那这一章书这个作者的时代背景啊，然后风土人情啊，以及当时的所有发情啊连接，你已经在你的一直阅读和学习的范围里边了。你也很少说礼拜就是当天面对一个陌生的经文，也不是不行了，但是你会感到学习的有限性，你会感到学习的时候的这种生命的领悟力会很有限的，单单靠早上那半小时一小时的时间，其实你写出来的东西会显得很单薄。所以你要想把这个灵修写得比较厚一点呢，其实这不是单单那一天的时间，乃是之前前前后后其实不断在神的话语 当中一直浸在里边，把你自己泡在神的话语里边，那你写的时候才有一个运筹帷幄、举一反三、引经据典的这种文字和感情的穿透力。否则你写的东西呢，你会觉得比较生硬、比较干巴巴这个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了。那也没有什么律法禁止，也没有什么好像规定必须要怎么样，但是每个人学习都要经过这个过程的，都是一点一滴慢慢的积累，好不好呀？我们把机会给大新吧，大新一直忍耐。人的问题青年往往都是第一个提问题，但是现在别人落后了， 都被你们插对了，你们姐妹要跟大兴说一声谢谢大兴弟兄，我们的问题清
我是说我实际我是问题老年呢，我得先那个给青年让步
那如此这般那大家更加敬老了啊，要给老人家多
那个谢谢牧师啊，牧师我现在看不到你了，这个你能看到我吗？
我可以，你怎么看不到我？我看一看啊，我能看到我自己啊。
你能看到我吗？
我
啊
哦，
我现在看着你的桌子，你的那个就是正好相反的方向。
OK， 我把它放在一个，刚才我录音是用手机嘛，所以呢，所以我就把它方向对对准那块布了，幕布。
现在我就是能看到你的桌子和那个键盘。
你看不到我吗？
刚才没有看到。看到你的那个写字台和键盘。
大兴不要急，我这个信号突然断了。
没关系，我等一等，没关系。你要能看到我又也可以。
大兴，您请说话。
好，我说，但是现在您能看到我，牧师能看到啊？
我看得特别的清楚。
那我是什么都看不到，我眼前一片漆黑。现在
奇怪，方舟，你看到牧师吗？
没有，你一片漆黑，你要露脸啊！
方舟也是一样，那证明
我
没看错。我以为我这是我的电脑出问题了，
我漏的厉害呀、好，我现在试一试把我看到我吗？
哎，好了好了，
现在
看
到我吗？
啊，现在看到了，现在看到了，
现在
看到了。那个牧师是这样啊，就是刚才那个，
现在可以了啊，
焕辉和方
好了，可以看到，您请说话。
就刚才焕辉和方中提问的，实际就是我也想问的这些问题，但是就是他们说的已经就是范围都比较广了，概括的也都很全面。那我实际我提的是一个在这个大问题里边的一个就是小问题吧，就是还是那个范畴里边，就是一个是说现在犹太教犹太人还有没有献祭这个习俗了？就是因为旧约里边有一个大祭司，犹太有大祭司，有献祭。那么在旧约中呢，那就是说献祭也是蒙上帝的悦纳的。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来以后，我们就当今的时代，这个献祭是不是就是说是已经不被上帝悦纳了，是不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这个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一次性的献祭，就是一次性的拯救救赎，那是不是就是说这个献祭就是说这个习俗已经不被上帝悦纳了，这是就是一个问题。另外就是这也就是相关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就是说现在犹太教他们还有没有献祭或者祭司或者这个就是说这一套习俗了，是不是他们也没有了？就是说就是现在新约的时代以后，上帝已经不悦纳这些，就是说就是刚才您讲那个，就是流血的，就是你流了血罪就能赦免了，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这个现在这个说法现在就是说是没有了。好，我这是等于是刚才就是焕辉方中提那些问题里边的一个小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也相关，就是说也关系到就是说就是光靠律法是不能得救的。那么现在就是基督耶稣 一次性的救赎以后，那就是说过去这些律法，我们现在我们知道十诫里边的 好多的律法还是要遵从的，也不是说旧约里边的这个就是律法里边东西都不遵从了，但是呢靠律法不能得救。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关系还是有一些困扰啊，就是我觉得有些困扰，就是说你旧约里边的很多的就是律法的东西你还是要遵照办，那基督耶稣来以后你又讲说那都是旧的都成过去了，说旧的都过去了，那过去了那我们就是要一切从头起步，那就好像是说一个新的纪元新的世代，那我们旧的东西是不是就都不遵从了，这个好像有的时候我就有迷茫有困惑。实际刚才焕辉问的就是你旧约还有没有用，这大的方面大的题目也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靠旧约是不能得救的，这问题就大了，这就是说你这个说旧的东西不遵从了，应该是说从基督耶稣从头算起，那就是过去的东西我们学它到底是起什么作用。好了，我问完了，牧师。
你问题我不能解释。
好，一样样来啊，一样样来。先讲一下今天的犹太教还献祭吗？答案是 no， 不献了。今天的犹太教的做法呢，基本上是以拉比替代了祭司，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以祷告替代了献祭。这两句话你要记住啊，我再讲一遍，今天的犹太教是以拉比替代了祭司，以祷告替代了献祭，就是这两句话你基本上就了解今天的光景。好，下面第二点讲原因。知道犹太人在历史上的经历可能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其中一个民族，可能算也算是最凄惨的一个民族，他们多次被掳，至少是北国一次南国一次，这是大被掳，小被掳的次数多了，被希特勒驱赶，被其实希特勒只是把欧洲人这么多年来对犹太人的这种逼迫做了一个集中性的这个反应而已，其实欧洲人对犹太人从来是不接受的为主，那也犹太人跟中国人也有一点点相像呀，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比较善于赚钱，比较善于存钱，比较善于用钱，比较善于储蓄，所以中国人在世界各地生活长期以来都生活在一个比较有钱的光景当中，他 不怎么花钱的，所以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评价说这群人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老外跑外面晒太阳去了，中国人去打工，老外跑去在海边跟家人在那里呀吃喝拉撒的时候，中国人在餐馆里边是不断的去忍受各样的煎熬，丝毫不考虑自己家人这一天享受阳光灿烂，很少中国人在阳光下去晒太阳，大多数呢是老外比较多。那犹太人也是一样，犹太人呢也是很会赚钱，但是比中国人会享受，而且享受的来呢比欧洲人享受的层次还得高，又有钱又会享受又会赚钱又会投资又会买房地产，你去到法国巴黎你就知道了，大兴呢在香榭丽舍这条大马路上，也包括在凯旋门十二条马路那个圆圈的每一条马路离凯旋门比较近的物业，可能相当多的数量都是被犹太人买了，所以你想想法国人心中那份骄傲就不见了，当他们在马路上示威游行看着上面这个建筑物的房产都是被犹太人买，所以不是单单希特勒不喜欢犹太人，欧洲人可能都不太喜欢，当逼迫犹太人的时候呢，整个德国人的社会也包括当时的教会对希特勒的做法是心里边同情， 行动上支持的。所以你大概你也知道，犹太人也包括我们中国人在海外的这些外国人，所谓的外国人，他们心里面那么不受欢迎不受待见，也跟我们的本身的民族性是有关系的。那讲到什么道理呢？这要引出一个什么关系来呢？就是犹太人自从从某一个时代，就是公元70年代，罗马皇帝派提多将军去镇压犹太人，把耶路撒冷第二圣殿完全给毁掉，只剩下今天一面哭墙，西面的一面哭墙，我们称之为是西墙，或者说是哭墙。那从那一刻以后呢，犹太人就失去了圣殿。圣殿是献祭的地方，圣殿都没了，你还献什么祭呢？所以犹太人从公元70年到今天，一直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献祭的文化。而他的这个献祭的文化呢，被会堂制所取代。会堂制呢，就是在罗马啦，在巴黎啦，在世界各地有一个犹太人聚会的地方。你怎么敢在别人的地盘上大兴土木，大宰牛羊呢？大兴生祭的献祭呢？没有这个条件了，你不被逼迫就不错了。所以他的献祭文化就因着他的这个公元7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去毁灭耶路撒冷这一刻开始，直到今天献祭就不见了。这些被发散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怎么办呢？在会堂制里边，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句话，他们是以拉比替代了祭司，以祷告替代了献祭。这里是今天的这个就是犹太教的光景，直到今天，哪怕到1948年相隔了大概2000年之后，1948年5月12号13号，然后回归到耶路撒冷，开始了这一个就是以色列回归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之后，但是又同时又面对的耶路撒冷归属的问题。耶路撒冷到底属于谁呢？因为上面的圣殿的位置已经被奥马清真寺回教徒穆斯林占有了，所以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却无法恢复到原来的圣殿的献祭文化的原址当中。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回归了却没有圣殿，人在圣地却无圣殿。所以这1948年到今天也仍然将近100年了，80多年的历史了，对吧？也同样是没有办法，还差19年就到100年了。这整个89年的历史，81年的历史当中，犹太人一直没有办法恢复献祭，也跟他没有圣殿的原因是息息相关的。那同样今天呢，也是有犹太人有一个第三圣殿兴建运动也开始了，犹太人想兴建第三个圣殿，那这个也是比较难的。在哪里建呢？按照圣经的应许，按照圣经的要求，你必须在原址上建。那你如果你把奥马清真寺给毁掉重建，那我想可能13-14亿的穆斯林会以他们的鲜血来学习耶路撒冷，这个我料犹太人今天不敢做所以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今后会成什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按照圣经中的应许呢，上帝会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耶稣会重新回来，再来的时候呢重新降临，那个时候呢朝东的门金门会重新被打开，现在是封闭的重新那个地方会重新在耶路撒冷会重新恢复对上帝的敬拜，那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了。好，那现在再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那么旧约这一套还 work 不 work，以新约今天所行的关系如何呢？ 那其实刚才我已经回答了换回的问题，已经在你的问题在那个问题里边了，就是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没有必要再回到旧约的献祭文化里边了，那个已经成为过去了。旧约的目的就是引出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来了，我们今天的信徒就因信称义，唯独耶稣，信耶稣得永生就够了。所以今天再行犹太教的那一套呢，是不能成为得救之法了呀，它不是使我们得救的。而犹太人整个旧约的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个，就是引出带出耶稣基督来，这是核心中的核心。当我们了解我们的信仰的核心，耶稣已经来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回到旧约当中去寻找一个与救恩没有关系的旧约律法里边，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旧约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带出耶稣基督来，引出弥赛亚来。好，大兴。
好，谢谢牧师啊，我现在比较明白了，比较明白了，那个这消除了我很多的这个迷茫。
我们今天信耶稣的够了，不需要再添加，也不需要再减少，我们是很蒙恩的一群人，有了耶稣就有了生命，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二十三节，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呀，这是很清楚的启示，不需要再添加，不需要再减少。
嗯，好，谢谢牧师。
感谢主啊。
牧师，我想问你的问题。
马静你说。马静你
说。姊妹能当牧师吗？
今天当牧师的姊妹不少啊，蛮多的姊妹在。
我之前教会，我之前教会有，那个牧师就是跌倒了嘛，跟同工发生关系了，林良堂嘛。然后这个同工现在结婚了，牧师40几岁单身，同工也30几岁，可能是受试探嘛，两个人可能牧师叫他去拿东西啊什么的，到他那边受试探了，然后被另外一个同工知道他们在谈恋爱了。然后也当着全整个教会，面道歉嘛，道歉了。上次我听了一个姊妹好像分享，她说她很谨慎的，只要那个教会是姊妹当牧师，她就要谨慎一下。说因为当时是夏娃犯的罪嘛，姊妹容易什么软弱，我就问一下，是不是能不能当牧师？
这个跟姊妹当牧师没有一个必然的连接了。这个问题讲起来呢也是比较复杂，我从头开始讲吧。首先我讲一个性别律 ，OK， 就是在男女的性别当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基本上看见上帝的心意是让弟兄做领袖，让姐妹呢做帮助做配搭。这是一个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致的一个教导和一个启示。所以呢一般情况中，在人群当中，在教会当中，做带领的是以弟兄为主，这也是历年来教会在实行这个真理的时候所让我们看见的这一个真理。好，但是呢上帝除了性别律，它还有福音律啊，有使命律啊，对吧？就是说特别是在某些情况，比如说有一个没有福音去到的地方，那需要有传教士啊，需要有传道人啊，需要有肢体去那里传福音啊，那上帝就借着他的仆人使女在教会里面发出呼召啦。请问我们教会有没有谁感动愿意去索马里去传福音呢？愿意去南美的某一个食人族的那个山区里边去传福音呢？可能 呀，去呼召了一年、两年、十年都没有人感动。哎，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姐妹就回应上帝的呼召说，牧师，我愿意去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那教会的跟他讲，可能你会生病哦。这个姐妹说，没有关系，上帝把一个恩典、智慧、能力赐给了我，让我去那里传福音。那教会也就祝福她了，那你就去吧。她就去了。去到那里以后呢，这个姐妹福音工作做得非常有起色。去到那里以后呢，整个村庄的人都信了耶稣。那就有人问了，哎，你是个姐妹啊，怎么能够去那传福音啊？那就另外有声音讲了，那你弟兄去哪了呢？对不对？我们的弟兄也不争气啊，对不对？刚应当去担当领导责任的时候呢，结果弟兄不争气，所以在角色率当中，弟兄在往后退缩，姐妹就不能因为我是姐妹，我就推却福音的使命。所以这个时候福音率是比使命率大的，有姐妹起，有愿意起来就去当传教士啦，当传道人啦，去到那里人被建立起来就要牧养教会嘛，所以也被安立成牧师啦。所以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啊，往往的不绝对啊，往往是因为这个弟兄这个地区这个教会的弟兄没有在他应该担当使命的时候勇于担当使命，那姐妹呢就在这个时候领受了福音的使命，就勇敢而且不顾一切的为了上帝的福音的使命就走在前面，因为这个时候福音率比使命率要大，所以姐妹就走在前面了。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所以这个时候也不要论弟兄也不要论姐妹，因为福音率比使命率要大，福音率比性别率要大。好了，那这个时候就出现这种情况了。但是作为这个姐妹，这个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有一些很好的一个姐妹，当她把教会建立起来以后，她就跟当地的弟兄们讲了，说我来你们这传福音的时候呢，是因为弟兄没有起来，那我今天栽培你们，你们都是弟兄啊，我的目的是使你们能够超越我，使你们能够替代我，使你们能够走在我的前面，让你们成为我的带领。这个姐妹呢就效法了耶稣基督的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五到十一节的那个谦卑呀，那种原本他就有牧师的职分，但却不以此为强夺，反倒舍己取了一个姐妹的形象，甘愿让后来的弟兄成为自己的带领。这个其实也是每一个跟姐妹没关系，任何一个男性女性在做传道人做带领的时候都应当怀着这个心，这也是我所怀的心思意念。我在教会里当牧师，我在福音工厂当带领，我的价值观也是我盼望我所带领的弟兄或者姐妹能够尽快的超越我，能够走在我的前面，成为我的带领，成为我的替代。所以我是邀请教会的弟兄姐妹灵修同工们尽你们所能的把牧师给加个引号善意的赶走。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们有人起来替代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别的地方开荒植堂，去让福音最大化了。因为牧师不是我的职业，牧师是我的使命呀，我做牧师的目的是传扬，尽我所能最大限度的传福音做见证，所以有人能替代我来在我所在的位置带领教会，我是欢喜快乐的，我是向全世界人发出这个邀请。所以我想那个姐妹所怀的那个心思意念应该跟我也是一样的，因为福音率的最大特征就是让自己衰微，让其他的弟兄姐妹兴旺，也是施洗约翰说的那句话，他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指他就是指的耶稣，指的教会，指的后来者居上的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每一位同工每一位服侍神的人，当你走上服侍神的岗位的时候，就是我会向你发出这个邀请，发出这个挑战来。当你今天居这一个位置的时候， 请你做好一个准备，也请你做好这个心思意念，你的动机是要使你后面的弟兄姐妹来超越你，你要甘居二线，甘居这个后面的人，扶持新人来超越自己，这是在教会在天国里边服侍的动机率和世界的不一样。世界就是我站着这个位置，然后我有这个权柄，我有这个荣耀，我有这个能耐，我有这个荣誉，让大家看我为好高妙，这是世界给的律。但是在教会里，在天国里边是卑微自己，让基督，让教会，让属基督的人，属教会的人，属于未来的人，能够替代自己，超越自己。所以我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应该怀着这样的心思意念。好，这是福音律和使命律，是比角色律、性别律要大。这是这几个律讲完以后呢，你也大概了解，就是无论是弟兄还是姐妹在教会里做领袖，他的心思意念不能与你今天所居的位置为 occupation 为占有，乃是要与你今天所居的位置为一个台阶、一个平台，为一个机会，目的是要拉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属灵的肢体超越自己、胜过自己、替代自己。好，这是我讲完这个领导力。今天很多人讲领导力，但是忘了讲这个替代力呀。这个领导力的目的不是让自己更加有带领的能力，乃是领导力的核心其实是要让年轻的后来的人接替自己、取代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衰微，让他人变得更加刚强壮胆，这是领导力的核心。好，这五个律我给你讲完了，接下来给你讲一个试探律。试探律不是单单对姐妹，对弟兄也是一样的，也不是说因为她是姐妹所以她容易夏娃是容易受试探，所以所有的姐妹都容易受试探，也不是这样的。其实在性方面的试探，弟兄所受的试探比姐妹要大的。当然一个姐妹30、40岁可能都没有结婚的时候，那可能她所面对性啊、情感啊、孤独啊这些试探，可能比一般的弟兄姐妹的所受的试探可能会更加高一点、更加多一点。因为呀，马金你也知道嘛，在这个年龄当中的姐妹啊，性方面的压力也会比较大。在情感方面所受到的孤独的一种压力也会比较大，一旦试探来到的时候，那也会比较容易软弱跌倒。那其实这个对弟兄也是一样，就任何年龄的弟兄也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你说的那个牧师那在这个40岁年龄左右的时候还是个单身，那面对一个，我不知道那个弟兄是不是单身，如果是单身那也没什么问题啊，那
也30来岁。但弟兄你说把牧师娶了也很好啊，他没娶，他又重新找了一个姊妹结婚，比他小的姊妹结婚了。
那个弟兄原来是结婚的吗？还是没结婚？
单身呀，单身，还是我们教会同工，每次主日讲到结束都他都在祷告队的同工，也两人都不是神的跌倒了。
所以他如果说他30来岁。姐妹40来岁，那么他如果相爱结婚也不是什么坏事吧？两个如果都单身的话，应该没有律法。
对的，就大概是牧师，我们牧师40多了，45、46了，当时弟兄是30、34吧。对呀、啊，当时结婚也可以啊，但是我弟兄也没娶她，我不喜欢。当时
看啊，那为什么？那为什么不是谈恋爱了吗？为什么不娶她呢？
可能这牧师主动了吧，还是怎么两个人？
你不了解情况吧？
没有感情，
对不对？那你不了解情况，我们这就不议论了，不说了。就是我只能是对事不对人，他又不在，情况又不了解，我们这么讲不好了呀。除非你情况很了解，最好他也在场，可以当面讲。那我们现在是就一般的事情，对事不对人。 谈谈这一类的事情是可以的。试探率不分男女老少，试探率也跟人的成长阶段也没有绝对的 关系。那你如果是硬要把一个姐妹的年龄三四十岁，所谓的我们俗话说的什么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比较在情感性欲上的这个挑战比较大，拿来说是也不是不可以说，但是也不值得去说，因为试探跟这个年龄也没有关系的。有一些很年长的人也会有这个试探，有一些五六十岁的女子受到这个试探的也有，也不一定跟这个年龄有绝对的关系。但是呢，当然这个四五十岁三四十岁的姐妹可能更加需要警醒一点，可能过了六十以后可能会好一点。那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讲的就是女人过了六十岁以后才能是被当作寡妇去对待，那六十岁以前都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好像这个免于这个试探，那比较容易。他保罗也特别提到这一点，性别率的确也有影响，但是也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特别的对待，甚至有点好像因为我是单身，我不到六十，我就是一个低人一等，也没有这个必要呀。但是都要警醒祷告了，都不容易了，人都是孤独的，人都是容易受试探的啊。那是对每一个人 everybody， 那不是说对某一些人、某一个年龄段、某一个性别、某一个群体没有必要。其实这个应该是对 everybody， 对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警醒的。那四五十岁的女子尚且容易受试探，那二三十岁那岂不更加容易？那十来二十岁那岂不更加容易？所以呀，就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年龄段就好，好吧，马静，就这样了。
嗯，明白了。好，谢谢牧师。
好像叶子举手了，出来吧，叶子啊。
嗯，牧师，我问一个问题。
你们都是
没有出来了。听的时候关的，因为那个有的是像我们很多开会的时候，大家发言的时候可以把视频音频打开，其他时间就要关上，因为保证通话的质量。就我们开会经常会是这样。牧师，我有一个问题啊，不一定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就是一个团契或者是一个就讲团契吧。然后呢，你有一个外面来的一个弟兄从其他国家刚来，然后他这个弟兄看这个团契怎么都哪里看哪里都不顺眼，然后你们看手机又是拿手机，那看圣经怎么用手机看圣经呢？为什么不抱一本大的圣经看呢？然后就会像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就有碰到类似的一个情况，就是让带查经的这个弟兄姊妹就没办法带下去，因为你每说一句他就说这个不对。你们查经怎么可以还用查经资料呢？圣经不是有圣经吗？为什么还用查经资料呢？然后说你们为什么不能成立自己一个教会，还要屈居于，还要寄人篱下，在挪威人教会里面也听不懂，还要翻译，多麻烦，为什么不自己成立一个教会呢？我们那边比你们小，我们都成立了教会，为什么你们不能成立一个教会呢？然后你们不知道，难道传福音只有本土的语言才能够传福音吗？你那个半生不熟的挪语怎么跟人传福音啊？我们的同胞只能跟他们用中文才能够给他们传福音。就是碰到这样的弟兄，你就一个是对内怎么对团体内的弟兄姊妹去处理这个事情，对外怎么跟这位来的远道而来的弟兄，他来这里大概一个月左右，他信主可能也是19年信主，然后过来以后所以星期五晚上会比弄天弄得比较尴尬。我就先请牧师你说说这种事情对内对外要怎么处理。
给你几条建议吧，叶子。这属于比较实践神学 practice theological 的一些 activity， 该怎么样去处理，那你要做一些参考了，也没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圣太那么 tight 一个 原则，但是稍稍松散一点处理就比较好。第一点呢，叶子，我建议你跟这个弟兄先建立一些联系，建立关系，建立一些信任，就是让他走到某一个地步呢，就是当你在公共的场合当中说一些话，特别是蕊利到他的时候，他不生气啊，要跟他关系建立到这种地步，比较容易的。如果说你一说句话他就很敏感，那就可能不合适说话了。所以你跟他平常交往的时候呢，尽量跟他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让他知道你哪怕说什么你心里也是爱他的。 没有带个人恩怨呐、啊，也没有带什么，什么大的偏见，啊、也让他看见你的生命，你是爱主的，你是愿意为主摆上的。当然，你也是不完全的，你也是有缺点的。所以，对这样的人呢，一不要遮掩你的缺点，二不要去隐藏你对他的爱心，三也要让他了解。你在这个团契，你在这个教会，你在这个群体当中，上帝托付给你那个使命的那个位分，他需要了解这三方面的东西。这是你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你需要跟他处理这三点。跟他交往的时候呢，你心里要很清楚知道你为什么跟他交往。你跟他交往的目的不是单单江湖义气，不是单单讲老乡，不是单单讲性格和睦，乃是带着使命，是带着神的心意。这三点你也需要跟他个别处理，这是第一点，跟他处理好关系。第二点，我觉得你也需要去思想他所提的问题，有哪一些是可以在你的团契，在你的群体当中可以去、参考，可以去使用，尽量能够在他提的意见当中有一部分是可以被采纳，也不要让这个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你们完全拒绝，也尽量避免到这种地步。因为在不合理的话语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是可采纳的部分。
对，我也是，
比如说
这么认为。
我也在想，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我要是你，我会这么处理。我说，哎，这位弟兄那天跟我谈了一个问题，说我们读圣经现在都是用手机来读，怎么不用纸质的圣经来读呢？我想了想，我觉得我也很怀念纸质的圣经，所以今天我也带了本我的圣经来、我不要求每个弟兄姐妹跟我一样，但我起码先跟这位弟兄呢认同一下，我也怀念一些我过去的日子，我觉得用纸质我也很亲切啊。但是我这么讲并不带着律法，并不带着压力，我对大家每一个人用任何方式我都是尊重的，但是我在尊重大家，尊重自己，尊重他的前提之下，我个人有一个选择，我想跟这个弟兄今天有一个认同。我也很怀念我当年用纸去摸到这个纸质圣经的这份亲切感，我觉得我也想怀念一下。所以大家不要介意啊，不要以为好像我用了这个圣经就给大家一个压力，你们必须跟我一样，我绝无此意。但是呢，我是觉得我也很想今天跟我们这位亲爱的弟兄有一个一起阅读纸质圣经的陪伴同在和彼此相爱的关系，盼望大家理解我，也给我一个空间，让我有一个机会也可以读一读纸质的圣经，而不要看不起我们两个哦，我们两个也是爱你们的哦、跟他认同。我觉得你不需要要求大家，但是你可以做一个就是跟这个弟兄认同，但是也不要给大家压力、知道用纸质圣经读神的话语是一件美的事情，但却不是一个律法的事情，能分得清这个界限就好。它是一件可以是很美的事情，但却不是一个律法要求人人要这么做。每个人都有一个自由可以去读纸质的圣经和电子版的圣经，手机版的，电脑版的， iPad 版的，那无论得失不得失都在此得了自由。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其实你这么处理这么讲、已经是在传递一个价值观了，也在不知不觉在爱的环境和接纳的态度当中给这一位弟兄给了他一个 圣经价值观的教导。只是你没有用直接、我来教导你，他可能会很反感，可能会很抗拒，但是你在爱的接纳当中，在你的生命的见证当中，其实已经给了他一个教导了，对吧？就是你，就是这件事情本身不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事情，律法也没有这样的教导。但是我不批评你，我接纳你，我认同你。但是我在教导其他弟兄姐妹的时候呢，其实他也在旁边接受教导，这就是一个教导的一个 art， 一个 skill， 一个艺术。就是，特别你跟他还没有关系那么熟嘛。不像就是我跟你、
对，他刚来，然后他来之前是通过另外一个教会里的肢体然后跟我联系上的，然后最近来了两次教会里的聚会，然后他会有一些包括我们用那个约翰斯多德的查经资料啊，他会觉得我们就读圣经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别人跟我们讲啊？就是所以这些，我因为我正好那天 星期五我是带主日学，我不在，我是后来我就带完主日学回去以后，哎，发现怎么气氛怎么这么压抑啊？平时查经不是这样子，大家会有很多一起分享啊，就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单挑众人啊，舌战群儒，把带查经的弄得不敢带查经，看圣经的不敢看圣经，然后弄得每个人都觉得我们哪里是有他有的地方提的也，我觉得他提的也是。他那个热心是 他并不针对我们哪一个人，他就是好像心里火热，有点像保罗到了雅典一看，哇，这里的人都这样子啊。他甚至提到一个，因为会他讲到一句话，他说你们带查经应该是基督徒带查经，那你想带查经那个姊妹会作何感想？难道我不是神的儿女吗？难道我不是基督徒吗？就是牧师讲的对外，那对内呢，就是对弟兄姊妹之间，特别是这位带查经的姊妹。
就是他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处理的。当时他如果说是反对你读查经资料，单单读圣经，其实可以给他有足够的肯定。可以给他有足够的肯定。你说如果我是你，我会这么跟他讲，我说弟兄，我说其实啊，在初代教会的人们是不查什么资料的，直接读经的。那个时候的讲到直接宣读保罗书信、彼得书信或者是约翰的书信，直接你马可福音16章从头读到尾，按照播音员的速度我读过，大概是89分钟，也是早期教会讲一堂道时间。所以那个时候的教会讲到就是读神的话语，没有什么解释的。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肯定他，我觉得弟兄或者姐妹，你在历史上你有非常强的历史神学的这种涵养，我觉得你是很棒的，因为你知道当时你一定查考了不少这样的历史。但是呢，你可能历史要不断的往前演进，等到第一甚至到了特别到了第二世纪之后呢，当时是教会受到了诸多的影响，有三大影响你可能要清楚一下。第一个影响呢，这个影响就是会众的组成部分开始发生变化。在零世纪的时候呢，大多数或者主流的教会群体呢都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所以大家不需要读旧约背景，也不需要读彼得雅各他们当时生活的环境，大家都很熟悉，大家好像只差就是没见个真面，或者见个面，几乎都见过面，都很熟悉。
对对对，他也提到了，
有必要去了解。对，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其实当时的教会产生了诸多的异端，比如诺斯底主义啦，孟他奴主义啦，你比如说是那个希利利主义啦，然后希腊哲学主义啦，柏拉图主义啦。很多这些知识界的这些影响到教会来的时候呢，大家就不知道是听保罗的还是听亚波罗的，就有很多这种学派，很多这种学风，在讲圣经的时候往往带着他的背景。亚波罗是一个希腊哲学非常强的人，一个知识非常高的人，他很多地方是超越保罗的呀，所以他讲的道呢，甚至大家喜欢听，不太喜欢听保罗的，喜欢听亚波罗的。所以保罗在讲的，你看的也有点酸酸的，有点那个醋意在那里。不，亚波罗讲的什么的，唯独栽种。其实保罗讲的时候也有点，你怎么不能听亚波罗的，你怎么听我的呀？也有这么一种味道在这个里边。其实保罗在讲到的时候吸引力不强的，大家觉得他讲到很生硬。大家觉得讲到好像很难接受，责备性比较强。亚波罗是循循善导，娓娓道来，然后逻辑理性非常强，大家比较喜欢听亚波罗的。当时的教会产生出这样诸多的问题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三个问题，发生争论。所以有异端，有争论，有会众的组成的变化，所以那个时候就产生出一个什么，就是所谓的早期的教父，就是在教导的时候他有父老级别的人，大家称的是一个 godfather， 有个教父级别的人，这种人通常是教会经历时间比较长，讲道时间比较长，读经时间比较长，对神的认识比较深，他有一个教父神学。所以在早期教会，在天主教君士坦丁之前，一直是以 教父时代作为，就以教会的 这一群人的主要呢，他拥有教会的司经权的权柄，教会 给他有一个认同。哎，我们今年我们 大家选举也好，或者说是祷告也好，反正产生出一群教父阶层的人，也跟今天的传道人啊、牧师啊、神学的教授，他差不多这一个 level 中的人，因为他们专业又是这个，长期又浸淫在神的话语里边，他们通常在教会里边他解经的时候呢，他比较有权柄，也跟今天牧师啊、牧师的教会里边我可能讲完一句话以后大家也都不太说话了，为什么呢？因为我预备的可能比你时间长啊，起码我的专业就是神的话语，每天我都在神的话语里边。那叶子你是博士水平，但是海洋工程啊、石油，你跟我这个可能专业不一样，我也讲过 你的专业嘛，还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different， 有一个不一样，从世俗的角度来观察有这个不一样，当然背后有神的这个心意了。所以在当时来讲就产生出一个必要性来，有一个教父的这一种的人物在教会里，在早期教会一二三四这几百年来，基本上是由这一群人就产生出他来解释圣经是什么意思。当时出现很多的 争论，总要有一个人起来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就有一个解经必要。那么他说完话以后呢，这些话被记录下来，被记录下来，这些东西被称为 commentary， 就释经书的内容参考，就从教父时代已经产生了。我们读神学要读教父 神学的，就是教父们当时说的什么话。有一些很有名的讲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叫做金口，叫做屈梭多摩，
屈梭多摩，
就是屈沃森，屈梭多摩这个人，他讲到他是早期教父当中被称为教会讲道中的金口，非常善于解经、引经据典、举一反三，然后讲的非常娓娓道来，大家喜欢听他讲的道。讲到他讲到的时候，教会的建筑物是挤爆的，常常窗户口会做的玻璃破裂了，门被挤爆了，所以常常有这种状况发生。在早期教父时代，有产生的出相当一大批的解经家、演说家、讲道家、查经家、团契家，其实像那个时候产生出相当一批这样的人的。他不是每一个地方逼迫都很严厉，有些地方也有很宽松的，甚至有些当地的总督会到教会来听讲道，也是很有的。这种环境在土耳其当时就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在甚至你去查一查那个马可波罗的游记当中，就有一段记载 当地的教会、讲道的 光景，从初代教会 到马可波罗的时代，整个教会的讲道的历史他都有提到的呀。所以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产生出单单读经不满足了，因为人们是后来的人，刚出生的人对前面的事不了解，就需要有人跟他解释，解释就产生出解释的记录，这些解释的记录就称为解经书。那解经书不是今天才开始用，而是当时就开始使用。那你说今天可不可以有一个人他不用解经书，直接从神的话语的，有谁呀？牧师就是这样，我基本上写讲章我不看解经书的，我完全从原文当中出来，我写完讲章以后我会回头看一看比较出名的几本著名的释经书，也检查一下，怕自己骄傲啊，怕自己偏颇呀，要不要跟主流的解经思想是比较一致的，我比较放心一点，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也已经到达一个地步，我不用看解经书，我就直接从原文当中就出来。我讲到讲了快三十年了嘛，所以基本上也不太，就那么多解经书我读了 可能至少十到二十种以上，从古到今比较出名的解经书我也七七八八的也读完了，也 不读完也基本用的七七八八了，所以也积累了很多。那我现在不用不等于说我不用，因为我是过去用了今天拿来用而已，不是我不用，那是过去阅读量有了，只是我今天拿来我过去的阅读来用而已，那不等于说我没有读。其实解经书还是必要的，你自己还得有个谦卑。你要说理论上是今天不存在一个人说我从来不读解经书，那是极大的骄傲呀。这个就表明说别人读的学习的经验与你无关，你可以骄傲到一个地步，直接回到亚当那个时候，回到摩西的时代，回到所罗门的时代，大卫的时代，我单单面对上帝，我不需要面对任何人，这个可能性为零了。但是要认识到这个道理呢，那他可能需要颇多的学习，他要自己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经历那学习的痛苦，那酷暑严寒的那种经历之后，你知道学习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回来的，圣经偷不了懒，它其实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回来的。如果你真正去研究圣经的，你就知道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每一个字你就要面对这一个字的学习，从古到今，自古以来人们是怎么学习怎么用的，那就它就是学来的。你说你单看圣经你就懂，我想你也未必有这份骄傲，你也不可能有这份笃定，你这个人还是除了你自己的学习以外，你可能还要参考其他的人学习，你才会比较容易活出一个谦卑的样子来。但是我不是否定他可能真有一个能力，他就不需要任何人的解经书，他就是从一出生就直接读神的话语，神童啊，这个我不否定可能有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概率不高，这种概率不高。一般我们在读神学的过程当中都可能会学到别人学习是怎么学习的这个经验，包括怎么灵修，我都在参考很多人呢。早期教父神学的灵修学是很厉害的，天主教的灵修学是很丰富的，新约教会的一些很多领袖人物，他们的灵修著作读起来也是很感动的，也是大量的阅读之后才有今天这种脚踏实地的灵修，也是经过多重的学习你才敢说我今天在灵修，否则你也其实很卑微的，人是很有限的。但是你要把这些话直截了当的跟他讲，说不定他就受伤了。所以你要分根据他的情况，他能够领受到的这个内容分量、阶段、时间，一步一步，这就是牧养。这就是今天你要牧养，你要跟一个人把话全部讲透，很难的。根据他生命的阶段的关系，能够讲到哪一步，就一步一步的讲，你也操之过急不来。当然，话讲回来，有一件事情你可能不得不做，甚至可能撕破脸你也得做的，就是他是不可以扰乱教会团契查清的次序呀。可能这个点你要跟他下跟他交通的，甚至我要是你，我会跟他这么讲，我说弟兄啊或者姐妹啊，可能你讲的都是对，但是我们今天这些人都软弱，我们还不到你那么刚强壮胆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体恤弟兄姐妹的软弱，让大家一步一步的走，不要那么操之过急。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在想的问题，主要就在想这个问题，因为他会让每一个带茶经的弟兄姊妹，比如说可能胆战心惊的，哇，这个人尼赛，我今天这个口不敢随便开，一开就被他批评，然后我在你的面前我也得要面子呀，不是说这个面子不好，所以我在想我得找一个机会，我今天他教会也没有来，
你要平衡这一点，你要平衡，一方面呢你真的要当众去给带茶经的人肯定，第二你也应该劝说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呢，在大家带茶经的时候呢，尊重教会的次序，因为教会的次序也是不容紊乱的，也是不对的，是不可以去教会的次序的。教会的次序呢，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去破坏。你可以过后私下跟叶子去分享，这可以，他私下跟你讲什么话都可以，但是当众跟大家的时候，他需要尊重大家的次序，如果他实在不尊重了，那你就要说话了，你说弟兄 可能今天我也略略的说一句可能会你听起来会比较重的话，我觉得即使我们大家今天星光团体的弟兄们都很软弱，也可不可以请你多多的怜悯我们的软弱，给我们一个成长的空间，让我们一步一步慢慢走，在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才达到您的高度，可否给我们一份这样的怜悯呢？其实这一句话是很重的了，只是话很软，但是这话的分量会听就应该谦卑了，这句话讲完应该很谦卑了。在教会里如果是带领的人负责的人，牧师传道长老同工讲出这样的话来，其实是带着上帝的权柄了，再往下讲这话不好就不好听了。但是我想为他祷告了，求神让他有一个领悟力能够听这样的话语，从你的口中说出来的时候呢，求神感动他能够听得见你生命当中有一个上帝对你的托付，你是需要去说出这样的话来，然后带出他的权柄出来，但是又尽你所能不要伤害他，这样的人有一个珍惜一个，他毕竟在神的国度里有热心，很难得很宝贵。
对，还有一个我也不了解他，其实不是很了解他的背景，因为他刚刚从别的国家过来嘛。然后我也了解了一下他的那个，我有可能会碰到他教会的长老在那个 St. John's 加拿大那边，然后我们都海洋一个专业的，我下个星期会到德国去开会，他的那个长老也是一个教授，有可能我会碰到他，我可能稍微了解一下他的一个背景，他在教会里的服侍啊，稍微从侧面了解一下，可能再跟进一下。谢谢牧师。
好的呀，我想你是聪明，想你就知道了该怎么处理。这些处理其实都是一个在教会学来讲都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艺术了，就话怎么说，人这一生的往往就表达在你的话语该怎么表达，你当时即时的反应。
有一点点像牧师，你上次 也拜访过一个弟兄对吧，也是进到团契里，你们都要悔改，那我们一听都傻了，我们怎么要都要悔改，我们只能讲悔改在查经的时候。
其实对他来也不需要太 害怕学习转化你的角色呢，当他这么讲的时候，对啊，这位弟兄讲的对啊，我就最需要悔改，拿你自己 当例子，把他对大家的压力放在你的身上，你当领袖的总要担当众人的这个软弱，担当众人的担子，对啊，我就是个大罪人，我就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我觉得你讲这个我心就 有感动，我觉得我真的需要悔改，所以弟兄如果你看到我什么地方不合乎圣经的意思，请你千万不要客气告诉我，我马上悔改，我业子生命的标准就是只要我有不符合圣经的我第一时间悔改，所以弟兄请问你觉得我有什么地方要悔改，请你就可以要当众说，私下跟我说，我都是欢迎你，我都是谢谢你的。你当你这么讲的时候，你就把所有大家弟兄姐妹的压力转在你的身上了，你也活该命底要效法主， 要担当众人的 担子，这也是你的当行之道了。但你这么讲的时候呢，其实也转化了他的压力，他一拳打过来，你不要用少林拳去顶他，用太极拳把他一转化，一圆形一转化到你身上去，那他就那个拳头的就打不到其他人，打你吧你心里做好准备也打不到，有主的爱真理在你当中做保护嘛，所以在教会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人，也感谢主，这样的人来到以后给大家也是个学。
对，我给团契讲的也是，我说感谢主有这样的弟兄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看到我们远远你完美你完善还早得很呢，你那个完全的样式，所以借着他山之口、啊、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好，谢谢牧师。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吧，叶子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他们在等我吃饭。
好，天父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你里面真的是有取之不尽的智慧，在你那里有用之不尽的营养，谢谢主，借着牧师的口，借着我们看到主啊，讲道只有那么短短的半个多小时，但是啊，主啊，你借着牧师在主日学当中 将更多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每一天的信仰，跟我们每一天如何与你同行有更多的教导，我们实在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谢谢恩主将这样子宝贵的教训带进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主啊学着去效法你的样式。当我们面对批评，面对指责的时候，主啊我们有你那里来的那份柔和，那份谦卑，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口里讲当说的话，讲造就弟兄姊妹的话，也讲造就荣神一人的话。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好，那大家出来见个面吧，打个招呼吧，我也牵挂着你们呢，想见见你们好不好，可否，可以吗？哎，石云，谢谢你今天读经，上帝祝福你呀。雪松，